好，大家晚上平安。
哎，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周一周的过得很快，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幸福的人就过得很快。啊，在痛苦当中的人总是会觉得说，天黑的时候盼天明，天明的时候盼天黑，总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呢。对。是一个懒惰的人，时间就过得很慢；勤劳的人，时间就过得很快。有的时候，哇，我还这一天没干多少事儿，又一天就没了，对不对？啊，我们总是有太多的事儿要去干，那时间就会过得很快。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有福的人，也成为殷勤侍奉主的人。因为我们的年日在主的手中实在是何等的短少，所以你知道圣经论到我们在主面前如何尽忠和殷勤的时候呢？说到一节经文说，叫做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啊。他给出一个理由来，爱惜光阴的原因是什么？你想都想不到，对不对？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要爱惜光阴。那你想，是现今的世代邪恶跟爱惜光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人在被罪恶缠累，在各样的罪恶当中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不像那一位主来尽忠和殷勤了，对不对？因为当人越来越偏向这个世界的时候，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被影响被塑造的时候，人们就会失去了对主的忠心和殷勤，所以就不会爱惜光阴。坦白来讲，爱惜光阴意味着一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现今活着的日子都是在主的手中的。哦，不是指的说我们要黑白昼夜的加班干活，这叫爱惜光阴，不是的。而是说想到说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为了永恒而活。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的年日是有限的，对不对？有限到一个地步，比起永恒来，七八十年眨眼就过。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最超越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如此短暂的一瞬间，比起永恒来，七八十年确实是如此短暂的瞬间，对不对？但是居然跟永恒有关系。是的，我要告诉你，基于圣经告诉你说，你这今生的七八十年怎么活怎么过，跟你在天上管几个星球有关系。但我是开玩笑的，不是说你管几个星球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跟积财宝在天上，跟在天上的荣耀冠冕主的称赞，跟在天上的基业有关系。这个就叫爱惜光阴哦，这个就叫真正的爱惜了这个光阴。想到说我们今生的这个日子，每一天都是要为主而活，向着主而活。今天下午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刘牧就特别提到哥罗西书的那段经文，对不对？提到特别一节经文叫做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什么叫做不爱惜光阴？就是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整个生命被这个世界几乎缠累到一个地步，完全不思念上面的事了，这个就叫不爱惜光阴。当你整个生命的根基、方向、价值观都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的时候，或者都在活在这个无法自拔的活在今生的时候，无法自拔的不再有天空，不再有盼望，不再有永恒的时候，这个就叫不爱惜光阴，这个就叫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是的，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派博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说，不要让该死的成功浪费了你的生命。就是当我们在眼目定睛在今生的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目必须定睛在永恒当中，必须定睛在上帝的那里，在那里有数算不尽的恩典和赏赐，有完全的丰盛和荣耀，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也是掌管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生命的主。所以你知道，我看见我们教会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有盼望。哦，我不是说看见老年人没盼望了哈，哦，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通常来讲，上帝要 有更长的时间来使用他们和塑造他们，对不对？上帝要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迫切的来向上帝祷告，真的，我们要迫切的来为着这群孩子们来向上帝祷告，求主来使用他们的一生，求他们的一生在主的手中被塑造。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这是真事儿。我大概刚刚记事儿，我已经至少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当年真的心里默默的许下一个愿望，将来要做传道人。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祷告的。当然是什么驱动我的我忘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羡慕做传道人的。你知道这个事情主就成就了，对不对？所以这群孩子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祷告了，可以着手培养了，每天教他圣经故事，教他要理问答，家庭敬拜，唱诗赞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学习各样的知识，学习一切埃及的学问，使用将来可以更好的传讲圣言。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后来我在这个读高中的时候，在预备选大学的专业的时候，那我想将来什么能够帮助我更好的讲道呢？我就想到说可能文学会帮助我更好的讲道，于是我就学了英美文学。这个就是说你的一生可以在主的手中来被塑造。我们为着那个目标选你这一生来走这条道路。当年我们高中同学在这个做这个专业选择的时候，有人学土木工程，有人学计算机，你知道这些专业在当年特别的火，对不对？对。那你知道我选了一个英文专业，这个其实是不火的一个专业，对不对？是。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有帮助。语言的塑造，文学的塑造，对我将来服侍上帝有帮助。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生，我觉得那个就叫爱惜光阴了。因为这四年我没浪费，这四年我所读的书，我所学的知识，我所学的那些的东西，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阅读圣经，阅读神学书籍，这个就叫爱惜光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一生都成为一个爱惜光阴的人。那反过来讲，这个不要说我们中间年纪大的没盼望了啊，不是的，我们离主的日子近了，对不对？真的是，通常来讲，年纪越大，离见主的日子是不是越近？这是常理。年纪越大，离见主的日子越近，你要有那个迫切感呀，你要有那个紧迫感呀。当年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所以你离主见主的日子可能还不到十年了，可能还不到这五年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我们中间年龄够大的话，不够大也有可能。这个不是坏事啊，这是好事。所以每一天爱惜光阴，就意味着圣经所说的警醒预备的意思，其实就是警醒的预备的意思，就是每一天都觉得说大概我离见主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又快要去见主了，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视角来去规划的人生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规划，人生的规划可能真的就会不一样了。坦白来讲，基督徒一生呢，我觉得当然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真的，是活的，是有大能的，但是我会觉得当这个福音落到我们生命实处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或者我换一个更好懂的话，就基督徒的生活节奏绝对要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就你必须改变你整个的生活节奏。你知道不信主的人的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朝九晚五，加班，孩子送给父母，然后做各样的这个追求和规划。我绝不是说那个东西是错的，而是说你必须在你正常的家庭工作生活当中，让信仰不断的在其中像一颗一颗的钉子一样钉住你的生活，定住你的婚姻，定住你的工作，定住你大块大块的生活的节奏。无论是教导孩子， 无论是面对工作，无论是面对夫妻关系、婚姻家庭，要用信仰的钉子一个一个的钉住它，就好像我们的生活节奏围绕着主日一样。我们想到说，哦，明天就要主日了，我要预备。哦，又到周三了，我要聚会。哦，又到周五了，我要小组等等。这个其实就是生活节奏，对不对？而这个生活节奏其实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讲的路德记，我会认为说那一家人离开了迦南地，就是他整个生活节奏被打乱了。被什么打乱了呢？路德记的第一开卷的第一句话他怎么说？你们还记不记得路德记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你有没有发现他整个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他整个生活的根基、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所有的一切被打乱了，对不对？被什么打乱了？被饥荒打乱了，对不对？可能对今天的人来讲是被房贷打乱了，可能今天的人讲是被孩子打乱了，或者是被其他的东西打乱了。但是至少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得为业的土地，对不对？是上帝要亲自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并且在那里要让他们为着荣耀上帝向列国做见证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但是饥荒打乱了他们整个的生活节奏，也就包括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什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或者叫做这个举家迁徙，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这个为着不同的原因会举家迁徙，对不对？为了工作的原因我们搬到北京去住，为了孩子读书的原因从这个区迁到另外一个区，为着婚姻的原因我们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不是说这些不对，这些都是正当理由，但是至少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着信仰的原因来定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柱子。所以一个国中的饥荒就打乱了他们整个生活的节奏。你知道其实他们搬离开应许之地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寄居，这一个其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因为应许之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在那里等候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那个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对不对？我今天绝不是意思说你搬家不符合上帝心意，这个不一样哈，而是说以色列人离开这一家人，离开迦南地去到摩亚地，那一个不仅有生活的考量，它是有信仰的考量的，意味着离开上帝同在的地方，去到异教的、异族的、偶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其实是整个苦难的根源和开始。整个苦难的根源就在于离开上帝的面，去到了摩亚地。我也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生活整个的难处艰难，常常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或者说常常是因为我们转离了上帝，转向了很多我们想要去依靠的东西。你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可能是对的，对不对？迦南地有饥荒吗？摩亚地怎么样？没有饥荒吗？你说这个决定对还是不对？常理来讲这个决定就是对的呀，但是事实上留在迦南地的波阿斯并没有饿死呀，你发现没有？波阿斯就是典型的留在了迦南地的代表，对不对？他并没有饿死，反而这个离开了应许之地，想要去躲避饥荒，寻找粮食，寻找安逸的地方，反而一家的男人全部啊死了。所以人的筹算总是跟在上帝面前显得何等的愚昧，对不对？所以人的计划有的时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总是显得何等的软弱。所以可能当年这一家离开迦南地的时候还显得是有国际这个经济有经济头脑，对不对？早早移民了，但是这个经济头脑好像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生命都不在人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那如果在旧约历史当中，我们要选一个角色，可以和神所使用的亚伯拉罕、摩西一样，那样去揭示整个救恩计划的话呢？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谁？旧约呢有三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几乎是整个救恩历史推进当中的节点人物。一个叫做亚伯拉罕，这个毋庸置疑，对不对？这是一个节点人物。第二个节点人物当然就是摩西，对吧？你们觉得第三个节点人物是谁？大卫，对不对？是的，因为整个的路德记跟撒母耳记上下这三卷书其实都跟大卫王有关系，甚至连士师记跟大卫王都有关系。所以你知道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要么是预备大卫来登场，那士师记和路德记是预备大卫登场，要么是描述大卫在政期间的撒母耳记上下，要么是列王记上下是回溯大卫，对不对？你发现大卫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就好像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成为了整个摩西五经的好像前提一样，对不对？哎，你发现没有，整个摩西五经，无论是他们下埃及，无论是他们出埃及，无论是他们进迦南怎么样，都是重新的回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对不对？每一次以色列人犯罪作恶受苦经历难处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说耶和华纪念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对不对？连加勒和约书亚都说耶和华应许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必能得那个地，对不对？摩西也是这样，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成为整个好像生命这个整个摩西五经的一个背景设定一样，对不对？那同样的，其实上帝对大卫王的应许也成为了大卫之后整个旧约后面的列王记、历代志、先知书、智慧书的整个背景设定。是的，你会发现诗篇当中也好，智慧书也好，先知书也好，常常提到大卫，对不对？甚至旧约的列王记常常提到大卫。比如说评价一个王是好王，就是什么？行他祖大卫所行的。如果评价一个坏王，就是不行他祖大卫啊所行的，这个就是坏王，对不对？所以大卫几乎成为一个背景设定一样，对不对？先知书也是这个样子，对吧？啊，先知书在每一个当中，它常常是回到说将来在大卫家，上帝应许大卫家要兴起一个子孙来，那是你们唯一的盼望，对不对？上帝为他自己的名所设立的西安和大卫的宝座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呢，有三个节点性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大卫。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路德记，你知道路德记的最后一个字是谁啊？大卫，对不对？是的。所以告诉大家一个这个消息，其实呢路德是大卫的老奶奶是的，就是亲老奶奶对，就路德的爸爸是这个大卫的爸爸耶西是路德的孙子，对，是不是？因为伯阿斯生什么？俄贝德生耶西生
大卫，
是的。好，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其实是上帝对整个路德记的扭转哈，从一个外邦的死亡的悲哀的家离这个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扭转到一个上帝的兴起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延续哈。那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互动呢，就成为了整个旧约经文的盟约的背景和救恩历史推进的主要的脉络。这一点我们在去读整个旧约的时候呢，要有这一个的观念，带着这个观念去读旧约经文会更好懂，或更能够抓住那个主要的脉络。然后呢，我会我们先来看路德记的这一个书哈。其实路德记这一卷书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如果四世纪，我们上周讲四世纪，对不对？四世纪是整个大时代的背景，对不对？整个大时代的背景，那路德记呢，就是在整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一家人所经历的事儿，对不对？你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个叫做恶性循环，对不对？谁还记得那个恶性循环？帮我们说一下，以乐帮我们说一下，那个恶性循环是怎么循环的？犯罪作恶，
犯罪作恶，他们被神遗弃。
离弃，
嗯，然后他们就是这罪悔改。
首先犯罪作恶，上帝就怎么样？管教他们，对不对？就兴起外邦来欺压他们，管教他们，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啊呼求神，神就要兴起啊士师拯救者来，对不对？然后国中太平，他们又在犯罪，又回到这个圆圈当中来，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他们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你知道恶性循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盼望，对不对？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说很难听的话，这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比较官方的话，一个比较难听的话叫做什么改不了吃什么。那个其实表达的是恶性循环，对不对？就他一直在那个循环当中，今天他犯了错误，原谅他，明天继续犯同样的事，对不对？下一次继续犯同样的事，这个就叫恶性循环。就好像他所受的击打好像并没有使他成长，反而使他成为下一次犯罪的一个开始，对不对？那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干的。请注意哦，这一群人是上帝的百姓，就这样干的。所以你去读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很没有盼望，对不对？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让我这样说，很多的旧约的学者都在告诉我们说呢，四世纪在同一个消极的，同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讲说，以色列人需要一位王，因为没有王任意而行，所以在恶性循环当中。那他们说呢，路德记呢，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讲，那一位王来了。为什么？因为路德记好像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对不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直向好。因为一开篇其实就是一个跌入到谷底当中的一个描述，这一家人，对不对？死了丈夫，死了儿子，然后剩下三个孤儿寡母，对不对？你知道在犹太文化当中，孤儿寡母的意思就是没有盼望。这里家里没有男人，就意味着什么盼望都没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奇妙的上帝恰恰在他们最低谷当中，甚至请注意，借着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在其中施行了拯救的功夫，对不对？当然，你会发现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往上走，对不对？在最低谷的时候，死了所有的男人之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回到哪里啊？迦南地。回到迦南地其实是往上走的第一步，因为回到迦南地才是再一次回到应许之地，回到上帝同在的地方。请注意，回到迦南地是不是意味着一切都 OK 了？没有，回到迦南地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从经文当中能看出来，他们连地都没有，对不对？他要去别人的地里拾麦穗，就意味着他连地都没有，或者说至少那一年他没有，因为他没有撒种的机会，他收割大麦的时候才回来，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却奇妙的使用了伯阿斯，一开始是让他有粮食吃，对不对？是为他寻找了粮食。捡麦穗其实一直在寻找粮食，寻找粮食的过程当中，你还记不记得波阿斯说的话？波阿斯说，他在我们的田里，就是路德在我们的田里，无论怎么捡，你们都不要欺负他，都不要赶他走，甚至即使他从河捆里抽出来，你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容许他， 换句话说，波阿斯其实在真正的爱他们，对不对？爱孤儿寡母，爱孤儿寡母，这个就是生命界的教导。你在这里，你很明显的看见波阿斯其实在遵行生命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他们活下去还不仅仅到这里结束。第二个，波阿斯不仅给他粮食，波阿斯还给他什么？给他婚姻，对不对？做他的丈夫啊，来使他能够建立这个家室，然后建立这个后代，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上，这个同样是遵循了生命记。所以你知道生命记作为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发现当他遵循盟约当中的那些命令的时候，祝福就临到了他，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哈路德记的最后一节经文呢，出现了大卫的名字，至少说明路德记写路德记的时候怎么样，大卫王已经存在了，对不对？不然你都不知道有大卫这个人嘛。所以你明白路德记记载的年代是比大卫要早很多的，但是写路德记发生的事儿是比大卫要早的，但写路德记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存在了，对不对？是的。然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刚才提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么大概这里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在士师时代的末期，其实整个大时代的背景都是很糟糕的，对不对？你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士师时代是很糟糕很糟糕的。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大时代的背景糟糕、混乱、邪恶，其实是会影响这个家庭的，对不对？这个家庭就被影响了。所以呢，让我这样说，有的时候呢，整个时代的糟糕是会影响每一个人的。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当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犯罪作恶的时候，上帝就说他们要被掳，对不对？被掳到巴比伦。请注意，被掳的人当中就有以西结，就有但以理。你说像以西结和但以理这么好的、这么忠心的、这么爱主的人，居然还被掳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大时代的糟糕，无人能免。有的时候上帝的那个审判是审判一个时代的时候，无人能免，连以西结和但以理也不能免。当然你可以说即使不能免，他也在这个被掳的环境当中糟糕的环境当中继续的向主忠心服侍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要多说一点，整个大时代是这样，一间教会啊也是这样。当一间教会陷入到软弱、退后、犯罪、不忠于主、不爱主的时候，无人能免。不仅犯罪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上帝的管教，会有上帝的这个责打，其他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受影响。所以你割不开，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张弟兄犯错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你跟张弟兄是肢体嘛，因为你跟张弟兄是生命的连结嘛，无人能免。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彼此相爱、舍己、服侍、付出，就是永远都不可能过时的，也永远都需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恐惧战兢的来向主来敬忠，也是永远都需要的。请注意，有的时候教会当中的张弟兄犯了罪，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张弟兄悔改就可以了，跟我无关。当然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张弟兄就要悔改没有问题，但是他一定会跟你有关的，一定有关的，甚至影响到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来不断的梳理自己。你知道在圣经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不仅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的原因。你发现福音对我们的呼召啊， 有的时候就是要为自己谨慎。那对于每一个服侍上帝的同工来讲，福音对我们的呼召就是为全群怎么样谨慎。你说这个有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的时候为自己谨慎都做不到，对不对？更何况为全群谨慎，真的。所以这就才显明说，福音这件事情是要靠着主，要不断的仰望主的恩典才可以走的。所以服侍主啊，真的是一条又大又难的事，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但是呢，却不是我们能靠着自己做得了的事。我们只能尽上一切的本分和责任之后说，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然后求主在这其中来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也特别的勉励各位同工们，我也期待各位同工们，主曾经爱了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驳不倒的事实，对不对？这么大的恩典，无人可以推卸，无人可以推卸责任，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吗，这样的爱和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责任，还有一个要求要临到我们，就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来顺服他。阿们。真的，这个绝对不仅仅是给传道人的呼召，这个绝对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呼召，就是服侍主，跟从主和顺服主。那既然这个呼召是真实的，那么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宴教会当中起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服侍主。每一个人，是的，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起来服侍主。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你必须下一次主日你来讲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然的话就是不爱惜光阴。是的，不然的话就是浪费了光阴。因为人一生太短暂了，各位，有的时候我在我们中间还算年轻的，对不对？我都觉得啊，这个转眼要奔四的人了，真的是30多岁的人了吗？哦，你知道我以前想到说我爸爸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30多岁好大呀，啊，现在30多岁那是小年轻，对不对？啊，所以真的，主给我们的时间呢，就是不是让我们用来浪费的，就每个人呢能做的不一样，你得承认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做的，在主的面前都有好好去尽忠去做的。所以我们也盼望，在这里的时候也盼望每一位会友，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开始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好不好？来服侍主。然后呢，我们看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路德记好像上帝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节点一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上帝依然怎么样掌权。你信这话吗？各位，在最黑暗的世事时代，上帝透过路德记告诉我们依然掌权。是的，在最黑暗的这一个时代，上帝透过教会依然掌权。在最黑暗的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当中，上帝依然掌权。你觉得你的家庭现在正处在最黑暗的时期吗？最难的时期吗？最艰难的时期吗？我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其实依然掌权的。其实有的时候上帝可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更好的来跟随他，更好的来向他来敬忠。我也必须说，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两年我们教会也经历了低潮，对不对？我们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让我们难堪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依然掌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起来为主尽忠，不然的话主就要责备我们每一个人，不然的话我们在其中就是浪费了光阴。你知道派伯曾经写过一句话哈，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不要，是派伯还是谁？不是派伯，是他说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是派伯对不对？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哦，这个很刺激哦，意味着当你经历癌症几乎是最艰难的了，还有比那个更艰难的吗？如果连那个都不要浪费的话，就意味着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可以来 经历上帝，仰望上帝，然后相信上帝掌权，并且在其中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也期待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在其中得到属灵的益处。啊，那路德记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整个士师时代，路德这一家得到了益处，对不对？得到了属灵的益处。路德记要展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在如此邪恶的士师时代，上帝依然在乎他的百姓吗？你读完路德记，你会发现说答案是肯定的，上帝依然爱护、关心、保守的他的百姓。请注意，各位神的儿女们，你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在某个角度来讲，比整个世界都宝贵。因为上帝看我们的宝贵的程度，上帝对我们的爱、看顾和引领，其实在他的心意当中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路德这一个人物呢，我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真的是其中彰显救恩和救赎最好的一个的历史的事件，对不对？为什么说这样说？因为这一群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人，这一家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人，哎，多说一句哈，这家人不仅离开了应许之地，还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对不对？哦，你说人家路德很敬虔的，你路德敬虔娶，不是娶妻的时候就敬虔，对不对？至少我要告诉你的是，那家的两个儿子娶路德和那个叫什么巴？
尔巴。
尔巴的时候，这个事儿是违背律法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不能说因着上帝在其中有恩典、有怜悯，使用路德，你就不能说，你不能说那个就不是，就是不违背律法的，那依然是违背律法的。只不过连在人犯罪的事情上，上帝都可以让他成就救恩的美意而已。只不过上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已，对不对？但不能因为上帝化了腐朽为神奇，我们就说娶摩押女子是符合律法的，对不对？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孤独没有依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使用这一切，我觉得真像那首诗歌所说的，一切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哦，这个哈，只有在信仰当中可以有这个果效。在不信上帝的那里，打击就是打击，真的。在不信上帝的那里，打击又有什么盼望呢？但在主的里面，在主的手中，打击才有可能变成利益的可能性，就主要使我们在其中得益处的那个可能性才有。我觉得每次想到这里的话，我就是觉得主的恩典和奇妙真的是彰显在这里，真的要让我们俯伏在他的面前的。那在整个的路德记当中告诉我们说，其实至终神才是我们那一位真正的至敬的亲属，对不对？当然在一个地上的代表是伯阿斯，看起来像一个至敬的亲属一样，在那里救赎了这一家，拯救了这一个家，给了这一家盼望，对不对？但是其实是神在律法上早就那样记载了，请注意，神在律法上早就那样给他们定下了这样蒙恩的管道。在生命记当中，伯阿斯照着生命记的那个律法去做，就成为这一家的祝福啊。所以路德记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使用他自己的主权为他自己的百姓编排了一切，安排了一切，甚至包括苦难，也包括救恩，包括有一天透过波阿斯这一位至敬的亲属来拯救这一家，甚至你可以说的大一点，包括结尾的最后那一个字大卫王来拯救整个士师时代，对不对？你必须看见说他透过波阿斯拯救了这一个拿俄米的一家，但是他也要透过这一家的这个大卫王，要来拯救结束整个士师混乱的那个时代。而上帝的作为，哎，这个现代人很愿意说格局，对不对？上帝的格局总是比我们大得多， 我们的格局太小了，有的时候我们的格局就只能看眼前。上帝有一个宏大的格局，拿俄米迁到了摩亚地，她的丈夫和儿子们都死了，只剩下她和儿媳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回到了迦南地。所以你知道她的名字本来是什么？甜的意思，对不对？她说从此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叫我什么？马拉，对吧？我你看我满满的出去，我空空的回来。是的，所以呢，整卷书在某个角度来讲，关注一个焦点，就上帝如何在这其中施行了拯救和转折点。你知道一开始迦南地遭饥荒的时候，这一家人想到的拯救的办法和转折命运的办法是什么？离开迦南地去到摩亚地，这是人能想到的拯救这一家和转折这个命运的办法，对不对？但是当他们一无所有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回到了那个城的时候，上帝开始化腐朽为神奇，上帝开始拯救，就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在某个角度来讲，这卷书关注路德生命当中的两天，哪两天呢？第一个重要的一天是他得粮食的那一天，对不对？圣经花了笔墨来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得了什么粮食，对不对？你还记得吗？路德记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饥荒，对不对？饥荒，他们逃离饥荒，出去离开迦南地，但是他回来其实还是饥荒，或者说至少对这个家庭来讲还在饥荒当中，对不对？没有粮食，但上帝奇妙地赐给了他的粮食，透过谁赐的呢？伯阿斯。或者说透过什么赐的呢？透过律法。伯阿斯忠心地遵行生命界的律法，让那个寄居的，让那个孤儿寡妇，让那个贫穷的去捡他田中的那个麦穗，就是他忠心地遵守了生命界的律法，对不对？你会发现说上帝来使他得粮食，正好对应第一节的他们想要逃避饥荒得粮食的那个场景。那第二个呢，就是路德得婚姻的那一天，对不对？你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在摩亚地失去了这一个丈夫，对不对？在迦南地又得到了丈夫，真的是在摩亚地失去了丈夫，在迦南地又得到了丈夫。在第二章描述他如何得到粮食，就是他遇见了波阿斯，波阿斯为路德和拿俄米提供了食物。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他如何得到了婚姻，波阿斯在城门口在众长老的面前来亲自的预备这个婚姻，对不对？哎，请问这个婚姻是不是路德求着波阿斯说你娶我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因为拿俄米说了一句话，那人今天不做成这事，必不罢休。换句话说，是伯阿斯主动的非常积极的做成这事。这事是什么？就娶路德，对不对？在城门口又招聚长老，又找那人，就是比在血缘关系上跟路德这一家更亲的那人，对不对？又招聚长老，又到城门口，又招聚那人，来整个的场景来要娶了这个路德。换句话说呢，其实上帝在这其中激动伯阿斯的心，对不对？激动他的心遵守律法使他得到麦穗，激动他的心遵守律法使他来娶那死人的妻子，来为他立后。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会发现，我可以用一个最简要的大纲，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是罪恶带来的苦楚，路德记的第二章就是神来安排他的一切，路德记的第三章是神给了我们巨大的悬念，因为第三章产生了巨大的悬念，路德记的第四章神给我们至敬的亲属，就是伯阿斯。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奇妙。第一章，人自己的办法，人自己的犯罪带来了愁苦，在绝望当中，他失去一切。 在第二章当中呢，在第二章当中，神开始施恩给他们，神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律法的规矩来养活他们。然后在第三章当中，每一个读者在那里都有一个悬念，都心，如果你没读的话，你心悬着，对不对？到底这事怎么样呢？到底这事怎么成就呢？对不对？并且突然冒出来一个配角，对不对？那个更近的血缘关系的那个，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千万别答应，千万别答应，对吧？啊，后来发现果然他没答应，为什么？你知道他反复了，他一开始答应了，为什么答应啊？有便宜可赚，对不对？有便宜可赚的时候，他说我答应。然后伯阿斯又加了一句说，你要得他的田，你要赎他的田，还要娶那人的妻子。他说这样我就不干了，对不对？没便宜可赚的时候他就不干了。哎，你会发现伯阿斯干，对不对？伯阿斯愿意遵守律法。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一个至敬的亲属，这个救赎者的这个的角色，其实呢在这里成为了整个事情的转折点啊。所以对路德的，上帝对路德的护理，对粮食的供应，以及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婚姻的预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恩典其实都隐藏在摩西五经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五经那么重要的原因。你去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如果不联系那个摩西五经，你就读不懂，对不对？上帝在其中，换言之，是因为波阿斯遵守摩西的律法，愿意在其中成为至敬的亲属，愿意照着神的吩咐遵行这个诫命，于是就祝福了这一家，请注意，也祝福了整个以色列，对不对？因为生出了谁啊？大卫王。所以让我这样做一个应用，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遵行主的话语，顺服主的时候，不仅会使这个遵行主话的人个人得祝福，也会祝福你周围的人。真的是，你愿意成为上帝祝福别人的蒙恩的管道吗？那就好好遵行主的话，顺服主，爱主，忠于主，不仅使你得到这个祝福，也能够使周围跟你接触的人得到祝福，就是这么奇妙。伯阿斯的身上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不对？那上帝奇妙的那个计划是什么？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伯阿斯做出的救赎不仅仅针对路德和拿俄米是祝福，而且祝福了整个民族。透过他们在绝望当中，在那个最低谷当中，以想象不到的方式使他重新喜乐。大家还记得在结束的时候，别人这个对拿俄米说的话吗？哇，这个有这个儿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你看哈，哦，拿俄米得儿子了，对不对？都这个争相奔走相告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祝福的画面。并且在救恩历史当中，我必须说的再大一点，不仅祝福了当时那一家，不仅祝福了整个以色列，在整个救恩历史上，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原来耶稣基督就隐藏在里面，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就隐藏在里面，哇，真的是太奇妙了。上帝要透过这一个做成了整个最大的救恩的计划。所以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德是以色列人当中那一位最伟大的君王的曾祖母。不仅如此，大卫还是那一位将要来的最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的祖先，也是那一位最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的预表。你会发现上帝的手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真正的事实是，神从来没有不管不顾他的子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神从来都没有不管不顾他的子民，神从来都在其中引领，来保护，来保守整个救恩历史的推动。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是如此。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有盼望的经文。当我们在难处，当我们在罪恶，当我们在失望和绝望当中的时候，求主你用路德记这卷书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主啊，因为你不断的恩待活人与死人，你不断的恩待救恩历史上那许许多多的那些的曾经遵守你命令忠心于你的人，他们一生来跟随你服侍了那时代的人就睡了，你也今天继续的恩待我们这一群人，使我们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每一天的不断的来跟随你，就求主你来收纳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来兴起我们中间更多的人愿意来跟随你。谢谢主，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再有点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路德记这卷书很短，对吧？对，有没有？
我想我们咨询就是，当你在全家离开原来祖上那个家乡地的时候，是他自己的意思吧？
当然是。
是
对。圣经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因着饥荒的缘故就离开了迦南地，去到摩押地去寄居。我多解释一点哈，我之所以说离开寄居应许之地是错误的一件事情，其实在摩西五经当中明确的说了这一点了，对不对？对，就是那一个地是上帝所赐给他子民的地，对不对？他们要在那里来敬拜神，在那里来向主来敬忠，在那里来为主做见证，对不对？那一旦离开那里就意味着什么？对，离开上帝的一个同在，因为在那里上帝告诉他们说，在那里上帝要来与他们同在，在那里上帝要来这个掌管他们啊。但是他们离开那里呢，其实是只是为着好处的缘故就离开了盟约的那一个同在。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对，是不对的事情。好，还有没有？你看伯利恒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伯利恒第一次在这里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方出现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静瑶。